是在新約《使徒行傳》二十篇三十三至到三十八節，在你們的上下行聖經的第一百九十五頁，我想。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二十章三十三節至到第三十八節咁講，請大家打開經文之後聽我誦讀。呢一篇嘅經文係保羅向以弗所眾長老告別嘅一篇嘅經文。咁我哋係讀最後嗰幾節，三十三節咁講：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輔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三十六節，保羅說完了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眾人痛哭，抱著保羅的頸項和他親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讲到是有曾仲璇牧师，我们当中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进入这个宣教人生里面的第三讲。我们提过这个上一堂宣教路，要你要跨越那个篱笆宣教路。今天我们看的一个宣教人，超越安稳的宣教人。我想安稳是每一个人都想的，我们都希望是趋吉避凶，否则就不会有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带来那个移民潮，美加成为首选的地方，澳洲跟着新加坡，能够去的地方都去。每一个人都是盼望呢能够真正找到个安稳妥帖，这个不是坏事。但问题是来了，是不是真正安稳呢？当我们来到北美洲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实的真正安稳呢？撇开现在最热的那个经济带来的打击，你看今天的治安，温哥华被称为最好住的城市之一，但是我们面对的，我们明白到当中有很多生活的难处。我们说超越安稳，我们人都盼望好一点安稳一点。但我又问一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当讲安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图画。这个呢就是一个人叫做宋鸿兵。宋鸿兵呢就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拿了博士位回到中国，这叫海归派，不是乌龟的龟，是海外留学归回中国的人，所以叫海归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货币战争》，现在中国大陆面很 hot 的一本书。他写了两本，另一本叫《水煮三国》，很幽默的一个手法去描写整个中国的历史。当他2007年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次案危机，他提出同样的中国也都会有一个的次案危机。当然中国不是叫次案，中国叫次贷，个贷款的贷，次贷危机。是指出那个贷款上面的危机。他这个比喻就是说是一个倒的三角形的金字塔。因为美国的按揭次案是 10% 就可以借 90% 的钱。所以就好像一个金字塔的倒转，下面是三角形，上面的底呢个大的底向上。有可能中国未来五年之内，他的估计会出现类似的次案危机。当看的时候，他看美国的次案危机，他分别看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衰退，现在发生着。现在很多加拿大人往美国买楼的，买屋的。一架车的车下去，因为利息的低的缘故。跟着就整个债务市场，现在的衍生工具很多，结果就是产生个崩溃。所以现在 不断要救市。7000亿的美金是否真的救得到呢？而家有个问题。当然书的作者另外提出来的假设的阴谋论，就是这个的前任的这个的财长的问题出的一个阴谋论，我不要理他。 但會見到係一個衍生工具嘅嗰個出現嘅問題。然之後咧，全球咧對美金嗰個信任危機，信唔信得個美金咧？個個以前儲錢就儲美金嘅，而家美金見到係咪一個信仰，係咪一個信任嘅一個嘅核心咧？有問題。嗱，跟住咧產生一個咧就洗牌啦。當呢個美金唔係再成為嗰個世界結算嘅貨幣同儲備嘅貨幣嘅話，咁樣呢個就出現一個新嘅洗牌。有人話可能係呢個歐元，可能人民幣，有好多唔同嘅。當然佢作者再舉出有日本嗰個嘅經濟嘅蕭條。嗱，到底我哋問今日我哋話呢一個安穩，我哋趨向安穩，係咪就一定係真係安穩得到呢？我哋要睇嘅時候，喺我哋認為安穩嘅情況下邊，忽然一下子，我哋睇為最安穩嘅，會完全嘅崩潰過嚟，倒塌過嚟。最近我收到一個朋友嘅電話，好好嘅朋友，好多年嘅朋友。佢冇咩事都唔打電話俾我嘅，即係我知道佢打電話俾我，梗係心裏面有啲即係佢想要面對緊嘅嘢，所以打電話俾我傾，傾個個幾鐘頭。我好怕傾電話嘅，因為咧傾個電話發熱咧個耳仔咧。但係即係同佢傾，傾咗個幾鐘頭，傾好多唔同嘅嘢，家庭等等，未入到話題，但係傾到咁上下嘅時候，我知道。我問佢最近點啊？跟住問佢你嘅最近點啊？佢提嘅係可能我提唔到提早退休，係因為佢所有好多佢嘅金錢，佢屋企都 OK 嘅，即係生活上面佢係 OK 好 OK 嘅人嚟嘅，但係所有嘅錢喺股票嘅上面係縮水縮得好犀利。跟住佢幽默默嘅話：你就冇呢個擔心嘅。我話係啊，我真係冇呢個擔心。睇為好穩妥嘅，好穩陣嘅，冇諗過咁穩陣嘅，居然一下子就冧。乜嘢叫穩妥？嗱，相反我哋睇整個一啲嘅宣教歷史上面，睇今日嘅聖經，保羅佢係向不穩定嘅局面裏面嚟到出發。當我讀呢個《使徒行傳》第二十章嘅時候，講緊咩圖畫？係保羅旅行報道嘅第三個行程。亦都係接近尾站嘅一程，佢到呢一個特羅亞嘅地方，佢話他們來了，係指向亞西亞嘅人一路嚟，至周圍嘅人嚟送保羅最後一程。我唔知呢個係咪識別會，我唔知係咪呢個同保羅講最後再見嘅時刻。喺呢度裏面，保羅見佢嚟就講，跟住敘述自己：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嘅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波朗处报白自己嗰个嘅生活态度、工作嘅态度、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即系死忍啊！忍耐住不同嘅嗰个难处，然之后咧，嗰、那个忍眼中流泪指出咗咩？因犹太人嗰个谋害，自己嘅兄弟嗰个谋害，经历试炼。波罗讲紧佢叙述佢嘅一生，佢一生原本系点样噶？佢受好嘅教育，加玛列门下得意嘅门生。佢一个议员，佢喺社会上面一定嘅地位，但因为信耶稣嘅缘故，因着耶稣对佢生命里面嘅呼召嘅缘故，要佢将福音带俾嗰个有需要嘅人，包括外邦人。佢走上呢条路，结果换过嚟系乜嘢？要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自己同胞兄弟嗰个谋害，经历试炼。佢个选择系由安定嘅去到不安定。是由一个稳妥的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将来里面。但是这里再更要讲的。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你们是指那班基督徒，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样做法得罪人的。但是这里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然后讲他这个避讳不说的时候的场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场合。冇壓力，仍然面對。在個人嘅家、國人嘅家裏，一個私人嘅場會當中，我避諱一樣，沒有一樣避諱不說。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利人證明神向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保羅響處回顧佢一生嘅時候，其實去到呢個地方，佢前面要走嘅路就去耶路撒冷。下面我哋会睇见嘅嗰班嘅最后嗰段嘅圣经讲到嗰班百姓好唔舍得，佢个带领信主人更唔舍得，因为保罗讲我哋从此又冇机会再见， 然之后保罗呢度讲出佢最后呢番嘅说话，提醒同鼓励当时嘅信徒以及教会：我没有一样被毁不算，系一个毫无保留，为着对方嘅好处，毫无保留嘅嚟到将自己摆出嚟。可能面对嘅别人嘅误会、别人嘅攻击，甚至杀害，系毫无保留。英文系 reserves。我哋生命里面有冇啲咩毫无保留呢？我谂我哋在做父母嘅时候，我哋好明白咩叫毫无保留，盼望我哋嘅儿女做得最好嘅，能够安排最好嘅。你知唔知我过去教会另外一间牧会嘅教会咧，啲年轻嘅夫妇当时系30岁、30零岁，接近40岁嗰啲。我啱啱琴日生日啦，咁就啱先50岁。如果死咧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噶啦吓。嗱，咁嗰时我30几岁，喺嗰个教会嘅牧会。那個團契裏面的年青夫婦，他們自己供緊一層的樓，供得很辛苦。但你知不知道他在做另一個計劃，是為自己的仔女供一個 down payment， 等自己的仔女結婚的時候可以有一個 down payment， 讓他可以去供屋。結果怎樣？節衣縮食，好慳，毫無保留，為的是為對方的需要，為自己的兒女的需要設想。當然啦，即係我哋有不同的睇法，就使乜我自己未搞掂，要半個女仲要即係幫佢供間屋添，唔會。但係我哋見到人就會咁毫無保留 ，no reserve。我哋睇下呢一個拆者城裏面嘅書，提供有兩個嘅策略，分別係第五同第六課裏面提到一個叫大職嘅策略。喺聖經裏面有講到大職嘅人嘅，譬如阿伯拉罕咧，佢係一個牧羊嘅人；以撒係一個農夫；然之後約書亞一個軍人，帶領呢啲個百姓進入迦南地。但以利一個總理，你起碼一個總督。撒該都是一个税吏，他请了所有人来家企吃饭等耶稣见他。尼哥底母一个议员，他为耶稣讲他公道的说话。保罗是织帐篷的人，织帐篷这字 Tentmaker， 大织这个字就是 Tentmaker， 这个英文字而出来。当这些人是圣经人物里面看见的，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职业，但与此同时在神的天国或者个 福音的介绍上面，他是有一份的参与感在里面。而大職宣教的起源是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 Christy Winston 的人，他是一个的阿富汗人，他在美国受到教育，他想用一个宣教士的身份入到阿富汗，但被拒绝。后来他以一个英文教师的身份入去，结果就被政府请他，政府高薪请他入去，等他入去教书，同时也是传福音。自此以后 Christy 就向世界各地推介呢一个传福音嘅策略。嗱，初时教会好难接受嘅，做宣教士咪做宣教士咯，怎么做一个好似特务咁嘅身份入去里面咧，戴住顶帽系工程师，咁然之后又即系喺里面传福音，等到底你系宣教士啊，定你系呢一个嘅工程师咧，系教师咧？嗱，咁50年代开始就去推动呢一个大职嘅宣教运动。其实大职宣教士，你谂下佢系咩？有一个自己固有安全的专业范围里面放低，进入一个跨文化跨地域实践主使命的。这个是大职宣教的其中一个定义，是指出透过自己的行业和本身的身份进入到这个的宣教工场当中，而每每这个工场是一个封闭的门，是不容许宣教士全职专职的宣教士进入的地方。而大职宣教士的参与方式有三个类型，这本书里面介绍的第一个就是开放到开放的国家与全职的宣教士配合。譬如说这些大职的宣教士在墨西哥瓜迪哈拉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班工程师在美国落到去瓜迪哈拉，我们 MB 其中一个教会里面帮助当地的宣教士去起那个运动场，等他可以来到我们做一个的outreach 的机会，来到传福音。嗱，呢大職嘅宣教士去到開放個國家裏面嚟到幫助呢啲嘅宣教士嚟到去服侍當地嘅教會。嗱，譬如我哋嘅短宣隊去非洲嗰度，短宣隊去個國家加拿大裏面有 Vancouver 一個醫生，佢就預備離開自己醫生呢個診所一年，就落到加拿大裏面去做一年。佢呢一個去咧，佢離開呢個咁舒適嘅環境，佢考完呢度嘅試。他就要去非洲再考埋当地非洲的事，目的就是一个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帮助加拿这个小的城市里面，一个小的村庄里面能够有个的天力，有个合 資格的醫生當中，以至幫助他們向政府申請那些分定去幫助這裡，由舒適超越這個舒適，毫無保留地踏出那一步。嗱，呢個大職嘅宣教，仲有就係短期嘅大職宣教咯，可能去三個月到一年兩年不等嘅時間，去到裏面你要服侍嘅，呢啲就係呢個大職嘅宣教。譬如有透過身份啦，第二個方面就去到封閉嘅國家裏面，透過專業嘅身份，有啲係工程師，譬如話上兩個月前呢個 MSI 有個嘅護士，佢係日本人嚟嘅，喺成都裏面做咗12年嘅護士。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用他专业的身份在当中服侍，用爱心服侍人，然后见证那个福音。接下来的下个月第三个礼拜 Marine Ng， 他是以学生的身份去到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当中，你要读书，透过读书然后认识人传福音，这就是透过一个身份见证福音。不讲哪个地区，因为保护那个宣教成会的身份。我们看到就是有人愿意这样的身份去到离开自己的看为安舒的环境，进入到不稳定的状况下面，为的是要见证福音。有人这样说，他真正的正职呢 title 就是工程师，但正职呢是背后传福音的人。有短期的宣教，有三类型。当这个大职宣教有10个好处的，这十个好处包括容易参与，因为你用你的专业就去了，倍增的人力，你可以去的时候就增加那个人当地的宣教士的帮助人力等等，那个关所关闭的门能够重开，因为用专业身份进入，增加那个管道，有透过不同的专业入到当中，你知道有些可以做牧羊的人，可以去到来到帮助牧羊的人来到发展农业的事业。你知道加拿大有些人做牧匠的，是每年当冬天这个的加拿大的建筑业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有些做木工的人就去到欧洲某些角落里面，就利用他做木工的身份去帮助当地的教会起一些建设，加拿大停下来嘛，就有这样的渠道。有一个福音的预工，透过这样譬如教英文啊、教诗啊，这些渠道就可以预备人的心来要接受福音。节省费用，因为他去到当地的时候有一定的政府或者那个机构给过他金钱那个的费用，在某个角度上面来讲会有少少费用的来到去支付。保持个专业，因为在这个的专业上面不断要进修，一路做紧的时候不会放低他的专业。会对当地有影响，因为肯放低过去看为平稳的地方去到陌生的地方。不需要受更多神学教育，因为成为宣教士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接受神学教育，然后再在教会里面有实习，增加教会生活的经验，然后先出工场，可能去完一期四年就完了，但这个可能是不需要受更多神学的训练。然后个全人的宣教不是单是讲全福音，单单救人灵魂，有民生的照顾，有这十个的好处。当然也有它7个不足的地方，这7个不足包括训练不足，可能遇见某些问题的时候没办法处理和回答，因为这个在神学训练里面可能未足够的缘故。生活太高，可能会即由这个过去生活的标准上面降低的时候，盼望有回个生活的标准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难处，有些人就不愿意制，筹募经费的困难，碍于他自己的专业，可能他不愿意跟人讲开声筹款，也都可能碍于个专业人觉得，哇，你都有咁多专业咯，你个专业资格咁好咯，点解仲要问人筹款，有一个筹款嘅困难。更加有啲困难系觉得你做宣教士咪宣教士咯，全职宣教士咪宣教士咯，点解而家你走去入面去做呢样嘢啫，你到底做工啊定做宣教士呢，咁有时又带嚟咗一啲嘅难处。双重嘅身份。我哋都承认嘅一个专职嘅宣教士呢，他要很努力地在地方建立友谊，传福音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当一个专业的人士在他的工作上面，其实对他有一定的要求的。一个工程师他在工作上面那个要求也是高的。所以双重的责任对一个人来讲是相当重的一个工作量。缺乏这个的团队，因为跟外面有些分开的了。因为这些大职宣教士通常到的是一些比较封闭的国家，和外面的接触比较是缺乏，当然可能会有一对的同工在当中，但仍然缺乏效果不明显， 因為在封閉的國家裏面帶了一個人信耶穌，那個人信耶穌可能都不敢告訴他周圍的人聽他信耶穌，更加不要遑論我要將我事工告訴人，開個聚會幾多人來，幾多人信主，很難去實際的去將個果效來報告。第七個的難處是一個短期的心態，因為只是做幾年我就回到自己的專業當中，有些問題。但是顧問論怎樣都好，這個的大職的宣教就是一個我們說 low reserve， 我們願意毫無保留的踏出一步。第二方面， no retreat， 永不退後。保羅繼續說，我現在往耶路撒冷去，他又講到他的方向，他離開這個最後一站的時候，他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心情是怎樣呢？你留意一下保羅的心情，我心迫切，迫切加細字就是我心被捆綁，扎住了個心，綁住個心，綁住的意思就是你不得話你自己去哪裡去哪裡，意思就是在裡面很迫切，保羅的心很想去這個耶路撒冷，這個是他最想去的地方。但是他去耶路撒冷是什麼後果？去耶路撒冷是什麼？他說我不知道在哪裡會遇見什麼，前面發生什麼事我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的。但是知道是什麼呢？裡面有說不知道和知道，他的心很想去耶路撒冷，必定去，他心都綁住了，被人拉住手的感覺，拉住你拖住你，他自己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都很想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發生什麼事不知道，雖然說不知道，但有些知道，知道什麼？先看看聖靈神自己的介入，曉喻保羅將遇見的事，不單止是一個地方，各城裡，不是一個人說，在不同的地點，保羅當他旅行一路報道的過程當中，不同的城市裡面，不同的人同樣有聖靈的感動，神自己的印證告訴保羅聽，指證說有捆鎖和患難等候你。保罗说我不知道前面什么，但我知道神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告诉我，我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两样东西，就是捆锁和患难。捆锁是坐监，患难是迫害。保罗说我仍然要去。他而说仍然要去的时候，他的 conclusion， 他的重点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走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给我感觉我条命冇错，唔系最重要。我不以性命为念啊！我要也不看为宝贵，条命唔紧要咩？保罗话性命唔宝贵，我条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乜嘢咯？下命之前面耶路撒冷要走嘅路系条难嘅路，系有捆锁，系有患难嘅路。保罗话我仍然要走，只要行完我嘅路程，呢条路继续走落去，永不退后 ，no retreats，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个职事是指下文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明知前面是刀剑，是捆锁，是患难，周围的人向他身边提他，你继续去里面，我从神面前领受，我觉得你一定会有这个苦难难处。保罗说我知道，我要去，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苦难。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刀剑，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那个难处，但我判了，我豁出去，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永不退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是永不退后呢？持续下去呢？我们何时会打退堂鼓呢？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可以打退堂鼓的时刻呢？这里面保罗的心智在宣教上面，他是永不退后。另外一个策略，一个巡回的策略，这个第六个策略。这个巡回的策略里面有三种的形式出现。第一种就是乡村小镇的巡回，譬如说向草联三省 BC 内陆，如果中信现在正在做的董根弟兄和我们的国语部金牧师和其他弟兄姊妹向 BC 的内陆 Nelson 等等的地方去，一个的巡回去到每一个小埠里面去探望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同他有团契造就他们。譬如我以前读书在 Saskatoon 实习的时候，我每两个礼拜揸两个半钟头的车去到 Prince Albert 的地方，有个查经班帮助他，这些是巡回的报道。譬如我们 Family Grace 仲嘉欣嘅團契去奶奶毛嗰個短宣，喺奶奶毛嗰個嘅 Alliance Church， 佢嘅成立係因為喺 Vancouver 一間浸信會每個禮拜派人坐船過去奶奶毛去傳福音，帶領一啲人信主，組合一啲人，然之後 Victoria 嘅宣道會派一啲人揸兩個鐘頭嘅車去到呢一個奶奶毛，大家組成一啲力量建立一間教會。嗱，呢就係一個巡迴嘅方式。將有一個點送到某一個點認同嘅時候，繼續不斷嘅嚟到幫助發展嗰個事工。第二個就係個關閉地區裏面一個巡迴策略。譬如話以中國為例，咁多數好多咧就用香港嚟做 base， 因為香港嘅通訊發達、交通發達，咁然之後將呢個宣教士咧就送入去中國裏面有栽培、有培訓。嗱，呢個就是一個由外邊嘅周圍嘅裏面嚟到將人送入去一個封閉嘅地區當中。咁嚟到做一個巡迴嘅策略。第三個咧就分散嘅巡迴，分散民族嘅巡迴。典型嘅就歐洲啦 ，COCM 呢個機構佢扮演嘅宣教角色，叫個宣教士揸住架車，就喺歐洲各國嘅裏面去到唔同嘅查經班。因為喺歐洲裏有好多唔同嘅查經班，佢哋冇傳道人嘅牧養，就靠呢啲咁樣嘅巡迴宣教士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向佢傳福音，造就佢哋。南美洲典型都有咁樣嘅巡迴嘅宣教報道嘅情況出現。呢啲巡迴嘅策略就提醒我哋，有人你估咁樣走容易㗎？固定落嚟咪容易好多咩？唔係，但係總係要計算呢一個巡迴嘅策略在內，因為永不退後。第三個嘅永不 ，no regrets。喺呢度裏面永不後悔。保羅繼續嘅話，所以睇到上文裏面跟住講，所以你們要警醒啊！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各人。保罗向他自己所做的事工里面总结，我三年来所做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上文是提出了他上面有人会要假借他名字有些伪的道出来，所以我要将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都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然后保罗去总结他自己所做的，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保罗当他总结他一生的时候，对那班人他走了，我要提醒你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好像我在三年来教导你们，我这样的流不住的流泪警戒你们，提醒你们要持守神的道。而当我这三年来我是有资格去享用你们那个的供养，但我没有做。我相反的是，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树立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劳苦的榜样。而再问这个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榜样。保罗有没有后悔呢？没有。然后你看下文里面跟着提到的这个圣经里面跟着最后那段的圣经，在这个的第二十章后面的里面，第三十七节三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与他亲嘴。三十八节，好触动心灵的一句，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保罗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幅图画是什么？保罗上船要去耶路撒冷，保罗讲最后一句说话，从今以后我不再见你们的面了。他是痛，保罗走这条路是永不后悔。当我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这个 No reserve No retreats， 第三个是 No regrets， 这里面其实出自一个人，这个叫做 William Billy Borden， 威廉·波顿，美国人，16岁向芝加哥中学毕业，屋企好有钱，俾我佢环游世界。16岁去环游世界，去咗亚洲，去咗欧洲，去咗好多地方。喺船咗上面，嗰阵时唔系飞机嘛，佢坐船，船上面遇到宣教士，准备去出发工场。
他去完这个行程之后，
环游完这个世界之后，他写了这句说话， I'm going to give my life to prepare for mission field。 我预备将我整生来到作准备，成为这个宣教工场，为宣教工场的需要来准备。然后在他的圣经上面写了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 low reserve， 毫不保留。16岁，当时17岁。1905年他入了耶鲁大学，第一年很 smart 的青年人，竟然成为学生会的会长。在整个的读书的期间四年里面，带来耶鲁大学里面一个苏联很大的复兴。周围的人很认同他所做，他当时不单是学生会会长，到他第四年的时候，他被人高薪来到邀请，他讲了另一句说话， Say no to self and yes to Jesus every time。 对自己要讲不，对耶稣每一次要讲是，叫他放低了很高薪金的邀请，家很有钱的人，他在圣经上面写第二个的字，第二句 No retreats， 永不退后， No retreats。 跟着1913年他出发，逗留在开罗埃及学阿拉伯文，逗留年松一点，患了病，急性的病，结果在这个医院里面病死，死的时候25岁。当他病紧的时候，在他的圣经上面写第三句说话， No regrets， 永不后悔。25岁，好青年的人，好聪明的人，好有条件，家底好好的人，但他愿意为主的缘故全面的摆上，超越安稳一个的宣教人。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我们的生命有什么 regret？ 我们有什么后悔？最近我有一个小小的 regret， 有小小的后悔。两个礼拜前我有机会探望李石弟兄的 Steven， 良善团的弟兄，他的妈妈因为他末期的那个肺癌，探望他家里面跟他谈分享福音，他信耶稣，在他丈夫的面前握着他的手，清楚讲了整个救恩被他作出的选择。他没有压力的下面，我相信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探过他，有中信一些癌症小组的人去探望他，预备好他的心，只不过这个机会神俾容许我带他信耶稣，握着他的手，一句一句跟着我讲这个接受耶稣的祈祷，邀请耶稣进入他生命里面，在他丈夫的面前完了之后，我心里面一直有感动，盼望能够探到第二次。但这两个礼拜你望东望西，我很想探他第二次的时候跟他分享永生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一要结束，但我们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是什么意义，我没有机会。星期五的时候知道他妈妈离开世界，我后悔，我后悔没有把握最快的机会做应该做的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我们后悔？不是我们失了个机会，而是有没有想到永恒人灵魂的需要。当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很遥远，宣教是很遥远的事情，做一个宣教人很遥远的事情，一个超越安稳的宣教人，他是毫无保留，永不退后，永不后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职的基督徒来的，我们是全时间的基督徒来的。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保留呢？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后悔同时退后呢？求主怜悯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主耶稣的美善，使主耶稣所应许的我们利是叫人得生命变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祈祷。天父，当我们生命要走的路上面，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很多拉住我们脚步的地方，
叫我们心里面有难处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要跟你自己奇妙的大爱比较，当我们在你自己那个呼召感动下面，我们能不能够凭信心毫不保留，永不退后，永不后悔的走上这条信心信仰的道路。怜悯我们，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当然我看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真正可以安稳，没人知道，一些我们看为安稳的可能忽然一下子就完全的倒塌下来。帮助我们注目在永恒和永恒的需要上，垂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